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开始了第一部分哈，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回忆哈。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已经跟各位介绍过很多书信嘛，特别是保禄书信。那么在讲的过程里面，基本的结构是一样的，在介绍福音书也是一样，先跟各位讲这个书怎么样写成的，然后它的在内容的编辑上面有什么特别，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大纲，我们这个大概之后就是神学主题跟重点。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过了书的来源哈，那么我们跟各位谈的作者一般性的介绍，原则上马窦福音这个书的标题是后人给的，作者并没有直接签名说他是谁。那我们其实在新约目前的圣经的编排上面，跟随传统一直认为这是第一部福音啊，最早的福音，然后写作的作者是耶稣所招选的十二个宗徒之一马窦，这是教会长久以来一直有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最早的来源来自一位第二世纪初期的一个见证帕皮亚斯，他写了这样子，是这个提了这个意见，是马窦写的这个福音，这个观点被普遍的接受。不过我们说这个福音的经文本身啊，就是让我们发现很难去想象他会是耶稣的这么近的跟随了他那么久的这一个门徒。那各位今天早上参加弥撒的话，知道我们今天早读马尔谷福音，平日弥撒里面就是马窦被召召的故事啊。耶稣公开生活一开始就召召的一个人，然后他所写的内容好像跟耶稣的生平，跟我们所明白的历史上的耶稣有一些差距，我们很难想象。因此我们说，我们想跟各位解释，马窦基本上很多资料依靠的是马尔谷福音。那马尔谷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耶稣的宗徒啊，不是耶稣所招召的这个十二个宗徒之一。可是马窦却用了很多马尔谷的材料啊。如果马窦真的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直接的目击证人啊，在写故事的时候会依靠二手资料，这很难想象嘛。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困难，让我们去接受传统的讲法，说马窦福音的作者是耶稣所招选的十二宗徒之一。我们只能从经文的实际情况去分析去了解，我们要从经文出发去找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100%的客观跟100%的肯定是达不到的啊，我们不知道，就是中国的一些老话，有一天我们都进了天国，万一我们进天国的话，问问马窦到底里面写这个福音，我们就会知道。不然如果我们在这边讨论做这个一般简单的学术性讨论，是没有这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们说至少得自圆其说，就我们所提出的很多困难让我们很难接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赖皮，就是我们只要依靠传统就好啊。就是传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我跟各位讲过好多次啊。我们认识新东西是靠着经验，是靠着传统的。不过我们有好多东西啊，要去认识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会被传统所阻碍。一样的哈，就今天的福音故事，可是各位讲，法利赛人就很难想象耶稣会跟罪人接近，因为传统是不可以跟罪人接近的。你怎么办？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当我们在用传统时，要一直要注意想这些简单的事情啊。今天耶稣召唤了勒位啊，然后就是马窦嘛，去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些法利赛人就问耶稣门徒：“你这师傅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那耶稣说了，对不对？那有我们都会背的，对不对？不是怎么样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些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呢、啊，我们一般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病呢、啊，对不对？胖的人说我胖得很开心，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对吧？瘦的人说我当纸片人也很好，当模特我也很开心，关你什么事？这是个问题，这是问题，好不好？你知道，所以我们没办法100%的证明， 因此我们说啊，这是至少在一个思想的层次、逻辑层次的讨论当中，那我跟各位介绍我的想法，或者一般比较普遍的想法，但是我们没办法绝对的证明的。好，他的写作地方大概是在叙利亚一带，因为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地方在书里面所呈现的地理方面的知识就不太符合巴勒斯坦实际的情况，那这个也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去想，很难去想象一个在当地长大的人他对他的地理情况写得不清楚，就像我们说一样，在台湾或者台北市长大的人不会说南港在北港以南，不会这么讲，就是道，如果你讲的话，这个人一定不是台北人，或者这边可能不是台湾人，可能是金门人，说不知道啊，没来过台湾，或者说厦门人没到过台湾啊，南港一定在北港以南嘛。但是这个名字跟这个地理的环境并没有这么直接的关联，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单单看文字很自然就想南港当然在南边，很正常的，对不对？我说你看台东在东边嘛，台北在北边，这都没问题啊，为什么南港也在北边呢？这个也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规定，对不对？或者他住在北边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如果在当在地人不会犯的错误，我们说，那么因此我们讲这个书不是在加拿大不是马窦写的。好，那么写成的背景基本上我们跟各位讲了，他有很多的犹太宗教背景，最大的一最明显的是他引用了非常多圣经，就是犹太人圣经，我们讲的旧约，引用非常多这个材料，他们在引用时候不会像我们今天在讨论然后大家看第几章第几节，他们就用，他们就直接就用，像我们中国人讲话一样，我们总会有很多人讲典故，对不对？或者我们讲一些简单的代名词，一些符号啊。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小林村盖好了嘛，对不对？我们讲小林村就想到这个水灾，对，这已经成了符号了。小林村不是个村民代表，它已经变成一个共同的交谈的符号，代表那个可怕的灾难，是一样道理啊。好，所以他就很深的犹太人背景。那他是什么？是在各地巡回宣传福音的所留下的一些最根本的传统。那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80年左右。我们说在马窦福音22章第七节这一个伟大的有名的比喻里面，那么让我们看见呢，他应该是显示了当时的写作情况。我们认为这个书应该写在耶路撒冷城毁灭之后啊。那比马古晚，那大概是写在80年左右。好，我们上礼拜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继续下第二个重点，经文是怎么样构成的。我们这边要跟各位说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福音的基本的知识，就福音圣经怎么样，福音书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已经明白福音的作者在写福音的时候，他是收集资料，然后做编辑分析啊，综合甚至于加工啊。那但他收集的资料呢，有很多是已经现成的写好的很大块的资料，有一些是来自于各处比较零散的，好像是。那马尔谷他在写福音时，大概都是来自于各自不同的讲的故事，他收在一起，非常有灵感的，非常特别有天分的，把它编辑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人物传记一样，虽然我们说不是，好像我们说好像是一个人物传记一样，把这个整个的事件贯穿起来，好像是耶稣在一年时间的公开生活。那么这个成了一个最根本的资料，马古福音。另外有一组材料，我们称为Q， 我们就有这个贵神父在，就是这个德文的 Quelle， 就是源流的意思，就是来源的意思，源流的意思。那这个是有一大段材料里面所包含的全部是耶稣讲的话。马古福音我们是有的，因为我们有马古福音，但这个 Q 这个是一个假设出来的，是学者们按照现在的圣经的研究，他们说假设说应该有，那么形成一个所谓的二元论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福音的形成有两个来源啊，下面一个图跟大家表达。好，最上层有马古福音跟语录啊，语录因为主要是耶稣的话，所以 中文就翻成语录，那基本上在外文就直接用 Q 啊，就代表了 Q 是来源的意思。好，马窦福音它基本上的材料来源，它依靠着马尔谷福音，所以马尔谷影响着马窦，然后呢它也依靠着语录，就是 Q 点啊材料，然后呢有这个特殊的啊，这个 S special 啊，特殊他自己读 M 是马窦啊，他特别马窦独有的材料，所以这三个大的来源构成了马窦福音它的最核心的内容。那路加是一样，好，路加它基本的材料来自于马尔谷，有来自于语录的，那有一些它特别的材料啊，它特别独特的材料是别的福音没有的，譬如说这个善心的撒玛尼亚人的比喻，那只有路加福音有啊，那个别的福音没有，这是特别的材料。好，那这个语录马尔谷是没有的，但是呢马窦跟路加有，譬如说天主经，你都跟得上啊，很简单的，你有基本的这个福音的阅读的经验，你可以跟得上我的讲解，很简单啊。因此读者们啊，学者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福音时，他们发现马窦、马尔谷跟路加非常的像，有很多地方甚至于一字一句都一样。那么马尔谷呢是最早写成的啊，马窦跟路加比较晚写成，那怎么会写成一模一样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抄来的啊，马窦跟路加抄了马尔谷。啊，这个我们今天都明白，也不用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大家写文章都是用抄的啊。我常常跟别人说，我写文章大概90%是抄来的，啊，大概说10%不到的地方，我自己写几句话，把我抄的东西连在一起而已，啊，就是这样子写文章，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反正我也不靠这个赚钱啊。对，这个赚钱就不行，赚钱就犯法啊，对不对？就剽窃嘛。那我只是跟大家介绍这个福音也没什么问题的。好，那么所以我们讲抄这个字啊，是讲的太简单，他们是应用这个材料，但是我们知道，你看马窦跟路加在写作的这个结构上面跟马尔谷是一样的，前半段都是耶稣在加里勒亚的公开生活，那后半段呢都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遭遇，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的马尔谷福音简单的分析，对不对？简单的叙述分析是一样的。那真正的转折点呢，都是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从那一天开始，耶稣开始往南走。啊，这个结构上面是非常清楚，马窦跟路加就直接接受马尔谷的写法。另外呢，马窦跟路加有很多共同的材料是马尔谷没有的。马窦跟路加有，马尔谷没有，那怎么回事？可能是马窦抄路加，可能是路加抄马窦，还有一个第三个可能，马窦跟路加一起抄另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基本的假设是马窦跟路加一起抄了另外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假设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有，但是考古学的寻找当中还没有结果，找不到啊，这是我的梦呢，以后退休我去找常常开玩笑，等我退休我去以色列去住常住，那每天就东挖挖西挖挖啊，挖到那个鱼肚我就可以去见天主了，就是对整个人类有个交代好，这是鱼肚对不对？所以这个因为马窦跟路加有的而马尔谷没有的这个部分几乎全部是耶稣的话，我刚才跟各位举例了嘛，譬如天主经啊，或者譬如说三宗圣训的内容啊，征服八端，或者路加是征服四端，然后征获四端，福跟获各四端，路加的写法，马窦是征服八端的写法，那这些内容马尔谷没有，可是马窦跟路加有。那么我们现在是有三部福音书啊，如果暂时不管啊，有三部福音书放在手上，有这些非常清楚的文学现象，有共同三部福音都有的，有两部福音有的，有的是每部福音独自有的， 好，那这是一个单纯从阅读就可以发现的现象。好，那么接着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那么在解释这个现象时，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解释。那在研究一个事情啊，要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一个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原则上是这个理论越简单，能够解释的越多，这是越好的理论。那目前我们看来，二元论还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论。当然我可以跟各位再介绍更多，有三元论、八元论，非常多东西啊，那这个就没什么意思。这个是最简单的，马可谷跟一个耶稣的语录是先存在的，那马可跟路加都采用了他们的材料，那他们还有一些是独自，因为他们特别的信仰团体的生活关系，他们自己所收集到的材料，那这样子形成了他们的目前的作品，马窦跟路加。好，这是所谓的二元论，我想够清楚哈，这其实不难，这个图表应该可以讲很多东西，不难，就当明白，你就明白这个怎么写的就好了。因此就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了，人家教会的传统的流传了好久的想法，说马窦先写好，那马可跟路加参考马窦，那这个解释不通。为什么不通？我们很难想象，如果马可看过马窦，那他在写福音的时候说天主教不要把它删掉，我们很难，这个事情很难想象，对不对？你很难想象，因为怎么可能在写一个耶稣的故事把耶稣这么重要的话给他舍弃不要，我们找不到理由，找不到理由来解释。就这是我跟各位讲的，慢慢练习在做这个推理的时候，要能够合理嘛，合理。那最好是说马可不认识这个材料，那马窦呢在别的地方，在语录，譬如说他看见那个材料，他同时有马可，同时有语录，他把它编在一起，所以马窦福音因此出现了三宗圣训，也出现了天主经，很简单的。那既然这个有这么一个文件啊，语录的文件。虽然是假设性的，好，我们就假设它存在。那马窦跟路加怎么样使用，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作者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或他们对于耶稣的领悟。这一个语录，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本身就是没有，实际上找不到，没有假设出来的。那我们就问马窦跟路加哪一个人的所写的作品比较忠实的反映这一个假设性的文件。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作者的操作啊，越少就越可能符合原件，这样可以跟得上吗？我们等下跟各位解释。因为马窦在编辑耶稣的话的时候，就编辑成五篇大的演讲，按照主题。那路加在编辑这个语录部分是耶稣在生活里面各地的行走啊，宣讲行奇迹，那每个地方碰到一个事件他就讲几句话，不像这个写法。那这个两相比较之下，那么很清楚马窦的神学企图心是比较强的。那你怎么说大概路加的内容比较符合本来这个语录的编排的顺序，这逻辑很简单。那听得懂吗？这高雄的人都很聪明，对不对？很简单的，很简单。我慢慢讲点这个圣经学的有趣的东西吧，这很有趣，这是最简单的东西。那么马窦他把耶稣的话编成了五个大演讲，让耶稣讲出来。我们当然就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写。那么我们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就是马窦的写作的内容有非常深厚的犹太背景。那么犹太背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梅瑟，大家都知道。那梅瑟在临终之前，去世之前，他交代遗言写在生命记里面。那生命记在比较好的研究里面就发现，梅瑟他的演讲啊是分了五篇，很清楚。这个马窦福音的作者就是把这一个他所认识的耶稣描述成像梅瑟一样。那梅瑟在去世之前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啊，天主在以后要兴起一位比我还要大的先知为你们，我们讲大美色。那今天读者们熟悉犹太传统的读者们一读马窦福音啊，这个美色所预言这一位出现了，所以马窦他要表达的耶稣就是大美色的样子啊，比美色还要完美，或者说美色所预言的那一位，这个是很清楚神学操作啊，或神学而领悟，讲操作不好听啊，对不对？你们大家喜欢听比较神圣的话啊，神学的领悟，神学的灵感啊，天主圣神感动的马窦，让马窦有这么深的领悟，然后写出来。那我们说马窦他所运用的这个语录材料是透过他比较多的编辑手法，那路加呢就比较原始的忠实的把这个材料编来。那我们就说哈，这个抄书啊，会不会抄还是个本领嘛，对不对哈？抄书本身没问题，怎么个抄是个重要的事件啊，对不对？好像我抄书你都看不出来一样，对不对？好，这很简单了、啊，这是二元论，这是所以第一个，我们经文的构成呢、啊、很简单，最根本的这个基础是二元论。马窦在写作时用的马古跟语录的材料，好。再做一点点解释，马窦基本上呢，他接受了这个马古的叙述框架啊，先在北边，耶稣先在北边生活，然后呢到南边啊，那这个在这个框架里面，他加入 Q 的材料，他把两个资料来源编在一起啊，编在一起。那么马窦使用 Q 呢，和使用马古不一样，他使用马古呢，按照顺序用，就这个结构。用了耶稣的生活从北到南啊，从他的一生慢慢的发展的。但他使用 Q 是按照主题、啊、按照这个，他把这耶稣的话的内容按照主题编在一起，然后呢排出来。所以马窦在使用不同的材料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手法啊在使用的。那么这边说他把这个 Q 呢编成比较大的言论单元啊，他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七个言论单元，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他可以找到七个，我们可以找到七个言论单元。为什么说五篇演讲呢？因为在七个当中有五段话，他讲完之后马上加了一句话，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因为两书没有写啊，所以这是很清楚，他把大概这个主题，可是主题要编硬编成五个也不合适啊，他还是保留了七个，就是按照内容分了七个，但他加了几句话，让我们发现他写这个是刻意写的。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讲了五，就整个福音出现五次。那各位，我讲到这边，你们慢慢明白，我跟各位提了好多次了，对不对？读圣经就是要读得快，读得多啊。我们在读的密集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话马窦讲了五次，因为这个话太不重要。我的意思是我们觉得从这些话我们看不到什么神修领悟，耶稣讲完这些话，讲完就讲完嘛，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大概读圣经这些话我们就自然就忽视，视而不见。我们在读圣经就是啊，我们要得到天主的启示，不是吗？这个耶稣讲的这些话，这个没什么启示，有的，这里面有启示，但是你得发现他讲那么多次啊，所以再跟各位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我跟各位讲了好多次，我在教书哈、啊，最大的一个，我自觉最让我失望的或者什么，就教到这个不想教的地方，就是这些话各位听不进去。啊，大量的读快一点啊，多读几遍，这话各位听不进去。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难的啊，最难的。这当然就是我们老师们偶尔发牢骚也是应该的嘛，哈、啊，对不对？不，这是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哈、啊，就是这些所谓的方法哈、啊，我相信每一个老师，他们很多老师嘛，对的哈。啊，每一个老师啊，他的重要的是教学生怎么读书，而不是告诉学生哪些需要背，这是重点嘛，就教学生怎么读。那一样，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要这样读，才能发现这里面有太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好，那么 第二个，我们说马窦是一个系统性的神学家，就四部福音的作者而言啊，就是马窦、马尔谷、路加跟若望。马窦呢是最有系统性，他非常严谨而且细心的把整个书的材料编辑成一个啊非常结构严密的书。那么他心中所预设的读者，每一个作者写东西他都希望想写给谁看嘛，对不对？那他基本的读者他想应该是已经准备好要反复要读好几次要阅读他的作品的人。因为他写那么大啊，写那么大二十多章，看一次看两次是看不出全貌的啊，不容易的啊，是要多多念的。那么我们看他怎么样是系统性。首先他第一个特质，他把内容啊，耶稣的话编成很多言论的单元，有哪些呢？啊，首先是我们知道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所谓的三宗圣训，都是读圣经，我相信你们读过马窦福音，对不对？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三宗圣训，这时候你们在笔在那边抄啊，不跟着我翻来看比较快，不要抄，回去不会看的，不考试好不好？你要看是，不过你如果 你知道我讲的是三宗圣训，你就记住了。如果你没有读过三宗圣训，你赶快翻一下，哦，这边都是耶稣言论，好不好？这样子才能够读。然后第十章是耶稣派遣门徒去传福音的讲的话言论。第十一章的内容是关于洗者若翰的言论，啊，讲这个人是谁啊，在妇女中所生的最大的啊，天国中里面最小的。第十三章都是比喻，是比喻言论啊。第五个是呢，第十八章。他讲这个团体生活该怎么样生活，然后呢，二十三章是有名的耶稣责斥法利赛人、经师们的话，我们讲的七祸灾啊，对。二十四跟二十五章是末世性的言论，所以一共七个单元，一共有七个单元，有这个三宗圣训，有派遣门徒去传福音，有关于若翰的一些话，有比喻。还有这个教导怎么样过团体生活，然后有这个责斥法利赛人或跟法利赛人辩论的一些话，然后最后有末世性的言论，包含这个各位所熟悉的十通女啊，包含塔冷通，这些比喻都在里面啊。这些材料都是马窦独自有的。好，所以你看马窦是很清楚的啊，把这个话收集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他有把内容相似的材料编在一起。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言论以外呢，我们知道第八章跟第九章全部都是奇迹，是奇迹的篇章啊。就主当然耶稣别处也行奇迹的，但这边是密集的把十个奇迹写在一起，当然是特别的编辑手法。你就耶稣不会是生活的一辈子里面有某两个星期天天行奇迹，别说都不做，这不通的嘛。这是编辑手法，所以你看到马窦很刻意的哈，把耶稣的特别的特质就写出来。那么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有三个以这个以色列为主题的比喻啊，譬如说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大儿子跟小儿子哪一个是真正听了爸爸的话去执行的？啊，有这个园户的比喻，葡萄园熟了，去派人去收葡萄的时候呢，都被杀死，连儿子也被杀死了。有婚宴的比喻，啊，我没有空啊等等的话，那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的。那么这个是内容相似的材料编在一起，啊，三个比喻写在一起，就是很清楚。马窦他的编辑的工作做了非常多。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好，这奇迹故事我们讲过的，然后三个以色列的比喻。好，马窦呢里面有非常多数字性的象征，很多是隐藏在里面的，没有说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的。为什么有这个数字呢？就是最简单的解释是方便记忆。我们知道以前我们中国的古时候怎么样记事情呢？结绳记事嘛，对不对？ 打劫，对不对？这个现在这个台北这个有没有这个什么陈俊生老师叫什么记忆法，对不对哈？昨天这个网络上有看了一个，就看了一个消息，这个我跟你们讲，这个在上美国电视哈，这个两手交叉啊，交叉的做着这个耳垂啊，然后呢做这个蹲下跟起立，蹲下时吸气，起立时就是呼气啊，每天做3到5分钟，你就会变得聪明，记忆力会变加强，试试看，我不知道哈。主任，这个美国很是那个新闻报道看到的，很有趣的啊，就是好多人做见证，说他们真的是成个这个给这个老是老部的瑜伽啊。好，信不信在各位自己啊，这个圣经课以外附加的那个小礼物。好，这个我们看有哪些数字啊？首先有三啊，对不对？那么譬如说耶稣的族谱有3个14代，对不对啊？3个14代有好多，这边有这个什么在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美德有三个，哪三个呢？施舍、祈祷跟守斋。我们马上到四旬期，对不对？三个主题是有的啊。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啊，关于这个以色列的比喻啊，就是这个三在一起，就是我们读了这些过去的人读书读，他们很容易就知道这边有三个内容，就记下来。那各位如果你们有空去看看这个，去看看智慧作品啊，看这个智慧书，或者是这个德训篇很多啊。他说我喜欢的是有三件，有另外一件是最喜欢的，或者三个是什么？有9个是好事情，有1个事情更好，或者什么有坏的有几件事情。这个数字你读过你就懂我讲什么东西，那是便于记忆啊。在写过去他们是靠这个方式帮助人能够容易记下来啊，所以你知道有假设说这个事情有三件，你记得2件，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差一件怎么办？你自己掰嘛，反正没人看过，差不多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子啊，过去人是这样子的，只要相同性质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好的或坏的，正的或负的，你就可以讲很多东西出来。这是一般的啊，过去方便那个记事情的东西。好，三以外还有什么？还有7。好，有第13章有7个比喻啊，23章有7祸灾啊，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回去看就好。这个东西真的不要紧张去抄它。还有10是很多。有10个治愈的奇迹，第8到第9章啊，全部是治病的奇迹。然后有10桶里的比喻，塔冷通，一个人领了10个，领了5个，领了1个，塔冷通，有10的。还有12就不要说了，都说这个什么，有12宗徒，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很多不同的东西，12个月不是福音东西吧？这个太联想了哈。好，那么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是5。我刚才跟各位讲了哈，这个5篇大演讲，我们要跟各位一起看一下，好不好？你们看第7章28节，马窦福音第7章28节。翻到请你们念好吗？好，那么11章第1节，13章53节，这些话里面其实应该要画5条线啊。19章第1节，19章第1节，还有26章第1节，你不觉得很巧吗？所以说有5篇演讲，就讲完这些话，演讲结束了嘛。那这些话我说，当然你要把线画出来，你不要只画那个很美的画哈，那个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啊，那当然很好，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去 明白作者在写什么。他这些话你说不重要吗？它重要，它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梅瑟所预言的一位更大的先知来了。它整体性的讲耶稣啊，比一个奇迹故事重要的多了。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信仰的热忱的话，好像不然这话再平淡不过，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我跟贵讲了好多次，对不对？如果这么一些话反复出现，你就要问为什么。两个简单的解释，一个是作者认识字太少，那一个是作者有特别的用意嘛。那我们当然我们肯定马窦不是第一个，对不对？马窦不是小朋友，是这么好的一个神学家，他写给我们看，所以他的意思就很清楚。那跟各位加上这个梅瑟的这个生命记的讲法，你就很明白。好，然后呢，马窦是一个系统神学家，还没有完。马窦福音呢，它有非常特别的写法，它有很多概念是重复的出现的啊。在一个比较大的段落当中，他要讲什么重点时，那么会出现好多次一个重要的重点。譬如说义德跟正义啊，义德跟正义在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就出现了五次。我们刚过完耶稣受洗节，上个星期，对不对？当若翰洗者拒绝给耶稣复洗时，耶稣说你暂且容许我，为什么呢？完成全义嘛，义这边呢，这个义啊。然后他下面就讲全部讲了非常多什么是义啊，这是有关联的。我再一次重复一遍啊，你圣经要看得多看得广，脉络要大才行。其实不难，你看若翰给耶稣复洗在第三章第四章嘛，接着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个字就出现五次。我们一次读完它的话，只不过多个三十分钟时间而已，你就发现这个秘密啊，你就明白到底耶稣的话什么意思。耶稣那些话我们听不懂的啊，你暂且容许我未完成全义，什么意思？那不光那些话不懂的，那你多看下去，下面还要讲什么是义。当然最前面包含这个若瑟在梦中啊，若瑟要把玛利亚休掉，不要让玛利亚难堪，暗暗的，因为他是什么义人。这个义全部是一致的概念，那你慢慢看下来啊，有指个人，有指天主内在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义是马窦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这是必须这么读的。好，那我接着像派遣是一样，在第十章也是好几次，因为他谈到派遣门徒出去。那么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经文在马窦福音里面，他在不同，因为他篇幅很长嘛，啊，28章很长，他在很多小段落当中有一些特别核心的思想是要发展的，在小段落里面，就在大的整个脉络讲耶稣以外。有很多小段落，譬如第五章啊，5到7里面讲这个三宗圣训，那第五章谈到什么更大的义德？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一向听说过啊，你们一向听说过对古人说，我却对你们说啊。”那古人讲的是已经是谈到这个传统的义德，那耶稣现在讲什么更大的义德？他说：“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跟先知。”对不对？我是要实现，要成全，天地都会过去，那么法律的一撇一划都不会过去。什么意思呢？要成全，什么成全呢？这边是谈更大的义德。11章啊，那耶稣是这个智慧的化身，他的父啊，天地的主宰，我感谢你啊。这个是一些这个智慧文学的讲法。然后16章在伯多禄的表达信仰里面。你要看在那些前后的脉络里面，他最后集中在这一句话里面，他最后结尾耶稣派门徒们去传福音，这很有趣的。我跟各位解释过马窦福音写作的这个前后呼应的写法啊，因为福音的结尾是什么？耶稣说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对不对？那么福音的一开始呢，有这个若瑟的梦，天主告诉他玛利亚所怀孕的孩子呢叫厄玛努尔， 意思是什么？天主与你们同在，这是前后呼应嘛？哈，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版本。但我们知道哈，耶稣的公开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受洗啊，上星期的灯光的时候，对不对？受洗开始。那么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结束时，耶稣派遣门怎么去传福音？怎么说的呢？你们往普天下去宣扬福音，信的人怎么样？因父及子及圣神给他受洗，不是得救，当然得救哈，这个不能够靠这个热心的话讲，而按经文讲。你看，公开生活以受洗开始，耶稣公开生活结束以受洗，派遣门徒们去施洗作为结束，这还是非常清楚的前后呼应的写法，很清楚的。你从这个最后这一个结束的部分，我们就会去懂耶稣为什么接受洗礼嘛？他公开使命的开始。那他这个使命完成以后，把这个使命交给教会继续做。耶稣完成他的一切，那历史继续发展，等待耶稣再来的期间，那整个教会团体应该去执行耶稣执行的事情。耶稣执行什么事情呢？不是受洗啊，是活生活。所以基督徒不用慌着给别人复习啊，是宣讲。那用宣讲，宣讲也不只是语言嘛，包含言语跟行动。简单的说，跟耶稣一样的活，跟耶稣一样的活，就有人愿意来领洗，很简单啊。这是传福音嘛，对不对？保禄福传使徒，刚看这一大本书，我还没看到这计划了哈，我还没看到。不过你要跟我说，让我看一看，我会读。不过其实很简单的，我们今天当然需要一些策略，因为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策略，需要方法。但是回到圣经的传统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说返璞归真，很简单啊。万变不离其宗，好好的跟耶稣一样活，自然就有人来信耶稣，很简单。我们如果自己不跟耶稣一样活，我们怎么去跟别人讲福音？别人都不会信的。我们听到好多这种话，对不对？教会有什么好？比我还差，这些人，你就结束了，就把我们一旦就把我们全部打死掉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招式啊，这个策略啊，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回到这个耶稣的生命里面，你看福音是很清楚的教我们怎么活的。好，接着呢，马窦他的写作呢是连续性的叙述啊，从头到尾比较完整的哈。那么马古给我们的印象呢，好像是每一个故事啊可以单独存在，所以好多啊那时候会怎么样啊，所以每一个小故事单独存在，然后被他串在一起而已。可是马窦的写法就是好像你很难把东西抽掉，是连在一起的，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绵绵密密的神学概念跟上下文连贯的，要真的把它那个放在一起。而且马窦的写作是很有趣，他讲一些故事，然后呢就讲耶稣的言论，又讲一些故事，然后讲耶稣言论。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嘛，七个言论，对不对？七个言论把福音就切成七个部分，在言论跟言论之间，他加了耶稣的行动的故事，就是真的读起来，让我们读者读起来也很生动啊，就是非常生动的，有行动，有画面，有一些教导，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编辑的方式。那这是马窦的写法，注意到整体性。不过呢，马窦他比较不在意的是在叙述的细节上面够不够生动活泼啊。看马窦的故事，有时候很多马古很美的那些故事的细节他都删掉了，我觉得不怎么重要啊。那么很多马窦这个人感觉上是比较严肃一点点啊，那么很可能就我们解释，我们往好处想，他希望呢读者们就是专心知道他要讲什么核心的主题就好了。我们举一个例子一起来比较一下，各位都知道啊， 耶稣复活过一个小女孩，对不对？雅伊诺的女孩啊，会堂长。我们看三个故事怎么写的。我们先看马尔谷啊，第五章。我们看三个作者，马尔谷跟路加怎么样描写的。先看马尔谷第五章，我们不用看内容，只要看看外在的叙述的篇幅就好了。马尔谷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对不对？到哪里呢？到四十三节，很长的篇幅，中间夹杂了一个患血漏的妇女也被治好，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三明治的叙述啊，三明治的方式的叙述，就是故事开始了以后，中间插个故事，然后这个中间的故事结束，再回到本来的故事里面讲。好，这是我们单单看有几节就够了，21到43，对不对？一共是23节经文的长度。那我们看马窦在第九章，马窦福音第九章，在第18节。他到26节而已，所以不到10节的经文他讲完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如果你读马尔谷的话，那很多这个生动的细节啊，马窦都删掉了。如果你要把它编成一个戏剧，最好根据马尔谷的版本编，根据马窦编就没人看了。这很可以了解的。那一样，我们看看路加，既然已经翻了这个马窦跟马尔谷，路加的第八章，第八章40节开始，然后呢到56节，它就介于这个马尔谷跟马窦之间。所以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看，你可以发现就是马尔谷所写的版本啊，先写好以后，但马窦跟路加都有不同的运用方式。马窦他是感觉上很严肃啊，把那些这个枝枝节节都删掉，他只指核心啊，讲这个核心内容讲完就算了，他没有去太关心那个细节。那路加稍微保留很多，因为路加他这种是啊比较仁慈一点吧，我们说路加所呈现的故事也强一点点，他的整个的作品里面非常多的展现耶稣的这个仁慈面。好，无论如何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就是马窦的叙述呢是连续性的，注意整体的，但是不太在乎是不是生动活泼啊，这一个例子就够了。你仔细看看多了就会明白，如果你多看相同的故事，多去比较不同的版本的写法，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好，那么马窦他最后跟马尔谷相比较，他有了一个福音的开始部分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加上了一个非常大的引言。我们跟马尔谷比的话，马尔谷假设把马尔谷从耶稣公开生活开始，那么是最原始的这个福音的材料。那马窦在这个耶稣公开生活之前所加的内容，我们说是附加的啊，马窦加上去好像是一个序言一样。那么第一章到第十章19节啊，这是跟单纯跟马尔谷比较啊，你可以分出来这个很大的差别。但这个故事呢，就是在他的福音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正文部分里面的主要内容呢，其实都已经在这里出现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马窦怎么样，他有一些收置于自己的材料啊，耶稣受洗跟受试探。我们知道这个材料呢是他从传统里面找到的啊，并不是编的。可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跟耶稣受洗的故事，我们看一看比较一下，马窦就比马尔谷发展了很多。
马可很简单的啊，马可耶稣受试探两句话讲完了，讲完了，只有马窦才有耶稣跟魔鬼对话啊，三次对话啊，很精彩，马可完全没有。好，这是马窦他自己所收集的材料，那么大部分内容呢是采取旧约中的传统的材料，大部分内容，大部分是从这个旧约里面的主题。那譬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诞生时候就有一个生命的危险，对不对？然后呢，有很多小孩子被杀死。我们当然想起梅瑟是一样的遭遇。梅瑟生下来的时候，法老王已经下令了，小孩子、男孩都要杀死。那么，所以梅瑟在他的母亲跟姐姐的安排之下逃走了。啊，很巧妙的逃难，然后就被这个埃及的公主就捡走了。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对照这个旧约的主题故事在写的。我们稍微讲一句，讲路加啊，如果我们说马窦的诞生故事啊是跟着梅瑟写的话，那路加的耶稣诞生故事是对照旧约谁呢？撒母耳。我们最简单就是光看着耶玛利亚的这个亵渎曲就好了。撒母耳也是一样，在他的父母亲辛辛苦苦，这是母亲了哈，辛辛苦苦求来的，对不对？求的以后唱了一首很美的歌。那路加其实从那个歌改编变成他的玛利亚亵渎曲。那耶稣从小就献于圣殿，本来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法律，没什么奇怪的，没什么特别的，对。可是呢，小撒母耳呢，从小就被献到圣殿里面，特别写的故事，在里面生活长大，就整个故事。当然，路加的童年故事是跟着这个撒母耳写的，所以我们的简单结论很清楚啊。我旧约不熟，是没办法懂新约的。你看福音，就是看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故事，好像没有一个根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我们的耶稣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是历史里面天主长期准备，然后时期满了才出来的。这时期满是很美的一个字啊。那前面的准备时期，我们得明白，得知道才行呢。那怎么知道呢？读旧约了。没有别的方法，好好读旧约。好，然后马窦呢，他用了非常多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笔法，像 Midrash 啊，这个各位不用太在意了，这是犹太教他们过去啊，他们过去在讲任何事情，他们当然是从宗教、从信仰出发，他们全部都是要解释圣经，他们把每一个圣经故事都解释成一个振奋人心的这个预象、典范故事。啊，这种手法叫做 Midrash， 马窦也用，所以马窦有很多特别的核心主题，譬如他的出生，啊，我们的起源，我们读过了这个整个这么长的一个什么，族谱，对不对？三个十四代，什么意思呢？啊，十四，这个十四是里面暗藏着这个达味的名字的意思，暗藏着这个达味的名字。达味的名字啊，这个英文各位都会，对不对啊？ David， 把母音拿掉，把这个 A 跟 I 拿掉，变成什么东西？ DVD， 很好记啊，当然家家都有 DVD， 对不对哈？DVD， 那古老的文字也可以当做数目字，我们读过罗马数目，对不对？譬如这一个，我们英文讲 I 了哈，应该将来当拉丁文叫 E 是什么？就是 E 的意思，对不对？我是 M 是千的意思，七是百的意思，对不对？一样，这个希伯来字母 DVD 和 D V 的啊，一样 ，D 是四，这个 V 是六。好，四加六加四等于几啊？十四，三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的核心就是达味都在里面。 大卫是犹太人的圣王，所以耶稣是什么？大卫之子。大卫之子的称号圣经里面好多次出现，对不对？这是圣经密码了。如果要讲圣经密码，这是这个是真的，别的都是胡扯。你看见了这个这些主题，就是马窦就是非常非常在非常深的犹太传统当中，他用这些手法他写东西的。当然就是我们说从这些小因素就可以定断，谁可以把它看出来呢？对犹太背景熟悉的人，那当时他读者都熟嘛，这没问题啊。那我们很简单，我们依靠学者就好了，有很多犹太的研究学者，他们跟我们讲就好了，很容易的。好，名字耶稣的名字很简，都知道是上主天主拯救的意思，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耶稣对以色列的意义，对外邦世界的意义，都明白。好，这个谈的是什么？是贤士来朝拜的故事，耶稣对外邦世界的意义，然后他的公开圣口的准备。这整个福音前面的开始的部分呢，前面的一到四章的部分，其实已经把整个耶稣公开生活一整个生命的主题都表达出来了。我们说是序言，因为你平常你看一个人写书写个序言，为什么？是把后面要讲的内容非常言简意赅做个交代，那可以开始读嘛，对不对？这序言写得好的人，他基本上正文的核心主题通通包括在里面。好，这是福音开始的部分。然后呢，这个福音这个章节的编排啊，段落的划分，那么就比较这个不太严谨，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了，基本上就是保持他的这个逻辑的叙述一直讲下去，那么用这个语言，用这个故事跟这个耶稣的话就交错的出现，先有一段叙述，然后呢有言论，然后叙述，然后又是言论。我们这边跟各位看这个非常简单的它的内容的写法。各位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圣经里面马窦福音里面有一些独特的独自存在的单元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后面的这个苦难叙述，然后最后的耶稣对于这个复活门徒的派遣，然后是耶稣讲的话变成五篇大演讲，然后七个言论，他把这个东西编在一起啊。他透过这些核心的叙述，然后加上马尔谷所得知的这个结构给他编进来，这是马窦对于这个福音章节的编排。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内容，你就是圣经手就很简单，不是就是翻快一点跟着我翻了。这个马窦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耶稣的开始部分，我们刚刚讲过了啊，耶稣生命的开始，那么是耶稣的来源出生啊，给他生命道路的意义，这是什么？是叙述性的讲故事的部分。那第四章到第九章，那么先有什么？耶稣招选门徒，然后呢就是三宗圣训，到招选门徒为止是叙述故事，然后三宗圣训从第五到第七章是什么？言论。然后呢第八到第九是奇迹啊，又是叙述耶稣的事件叙述。好，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什么？耶稣跟门徒的关系，耶稣跟其他人的关系。第九章耶稣派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然后接着第十章非常长的训导，该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使命，我们说福传言论。然后呢第十一章以后讲的什么？耶稣跟洗者若翰的关系。那么在公开生活有一段时间以后呢，冲突就越来的越严重。第十二章一开始是耶稣跟反对者间的冲突啊，很多争吵。然后呢第十三章全部是比喻，所以耶稣跟别人争吵，马窦是像讲故事一样讲。然后呢第比喻部分十三章就是完全耶稣的言论。
然后13章到16章，耶稣透过宣讲，透过行奇迹，就争取民众跟随他，赞成他。从16章的13节，那么开始呢，就已经慢慢的进到耶稣的苦难部分了。耶稣开始走向这个苦难，他预先已经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17章到20章谈论门徒们团体该怎么生活，应该我们讲的更宽大，基督徒团体该怎么样生活。这边有了非常著名的宽恕70个妻子。然后第20章他们就出发前往耶路撒冷。那21章到27章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的生活，最后几天他跟法利赛人的争辩，他对于末世性的预言，那他被人们反对，被人把他逮捕，然后杀害埋葬。最后呢，28章就是耶稣复活的叙述。这是整个的马窦的福音的内容，就从这个叙述性的部内容跟他的言论就交错的出现，就是讲一点故事，然后讲一些耶稣曾经给过的教导。这是马窦福音基本他写作的方式。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跟各位介绍这个神学的主题跟重点。谢谢各位。